啊。那么还有一个，这个是到现在有很多人都问我的问题，人寿保险，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教会里就能不能卖保险啊？教会的工人卖不卖保险？而且更有甚者，很多教会领袖们自己拿着国家的退休金，自己拿着国家的社保，不给教会工人买社保，不给教会工人买退休养老，养老保险。为什么？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华艾伦说了，不能够有人寿保险。所以我经常碰到有人会问我，那么这个人寿保险只出现在了一个地方，是在原来的证言给教会的证言卷一啊，等会儿我会找出处。那么在我们中文的证言精选的卷一33章的人寿保险第1到3段，这里提到了，它原文怎么说的呢？我们只是见到谨守安息日的福音信徒不应当参加人寿保险，这乃是一种同世人交易而不蒙上帝认可的事。凡参加这种事业的人乃是与世人联合，但上帝却是呼召他的子民，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语气很强烈的，对吧？很肯定，天使说，你们是基督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买来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就是上天所认可之唯一人寿保险。说得很肯定啊，说得很肯定。但这里有个问题啊，这里有个问题啊，我们再接着读，还没说完。人寿保险乃是一种属世的保险，会引那些参加此事的本会弟兄们离开福音的简朴与纯洁，这种每一步的离道都要削弱，其实都应该削弱哈我们的信仰，即减短我们的灵命。天使说道，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还没说完啊，我们这一般人从特别方面看来，原是属主的，基督已买了我们，大能的天使环绕着我们，没有一只雀鸟落在地上而不经天父的留意，甚至连我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上帝为他的子民已有了供备，他已特别照顾他们，因此他们不应采取世俗的保险而不信任他的美意。这个高度提得很高，买了保险你就是不相信上帝对你生活的这种美意啊。上帝规定我们这等人应当在简朴与圣洁中保持本会的特色，凡采取这种世俗保险的人乃是把属上帝的钱财，也就是他托付他们用于教会及用于推进圣工的钱拿来怎么样投资。然而能从人寿保险而得酬报的人真是很少，而且没有上帝的赐福，纵有这些也终必显出是害多益少。凡被上帝认为他管家的人，是无权将上帝所托用于教会的钱财置于仇敌之辈手中的。大家注意这一句话，其实给我们告诉了他的一些背景。拿来用于教会仅用于推进圣工的钱拿来投资，然而能从人寿保险而得酬报的人真是很少。这个对我们知道当时的人寿保险其实有一点端倪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以上是所有啊，华艾伦很多证言，就那么一点啊，所有华艾伦有关人寿保险的证言，原文出处只有一处，证言卷一英文版的549到551页。那么华艾伦当时的人寿保险公司是有很明显的赌博特征的，带着很明显的赌博特征。所以这个是研究华艾伦的那个时代的那些社会保险机构的啊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华艾伦时代的保险公司几乎都是完全腐败、充满诈骗、并未受到政府管控的皮包公司。就是把你的钱诈骗来，它是什么意思？你今天给你人寿保险，你要是出了意外，比如遭了火烧，我就赔你好多好多好好多钱，但是这个没有任何保障。就是他告诉你说，反正你是能够赚一笔的，你如果有些意外你就可以赚一笔， 赚一大笔，带着赌博的这种性质。所以当时他刚刚开始，美国是这些刚刚开始的时候，不受政府管控啊，所以很多人他其实是受骗，而且很多公司你把钱交给他了，他钱一卷跑掉了啊，就没了，人就消失了，所以很不正规，那个是刚刚开始啊。那么如何正确看待这个证言？因为提这个问题的人太多了，华艾伦的这些语言也太绝对太强烈了，虽然只有一处，但是大家爱上帝愿意听上帝话的人不会说你只有一处我就不听，对不对？所以就造成了很多困扰。那华艾伦的这个遗产托管委员会的官网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很早以前就有文章，上面的那个英文标题是这个哈 Seventh-day Adventists and Life Insurance， 翻译成基督福临安息会信徒与人寿保险。那我把他的观点呢翻译如下哈，如何正确看待这个证言。那个文章第一点他提出来就是，第一，怀柱和圣经，我把圣经拿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讨论怀柱的事情，但是他原文上是说怀柱和圣经都要为将来考虑。耶稣说不要为将来什么忧虑，但是不是说不为将来考虑，忧虑跟考虑是两回事啊。这是华艾伦的证言，说或许你今天有一些余钱为将来应急之需，并支持上帝的圣工，每周都应该从你工资里存留一些余钱出来，除非有急需会奉献给神，就不要拿出来使用。我们需要存钱，华艾伦是存钱，他有一个小棍儿，他把每次他要存钱。后来华雅哥出版没钱了，华雅哥说不着急，俺这里有，跑到厨房拿出一个罐子沉甸甸的，华雅哥喜出望外来啊。华雅伦很会持家的一个女孩啊。这里他是给另外一个人说的，他如果你和你妻子能明白上帝所托付给你们的责任，你们就会为将来预备余钱，你们的家庭就会享受生活的舒适。的确是这样，我跟你讲，我以前我公公，我婆婆到了，我都跟德章结婚了，我婆婆还讲我公公的事情。年轻的时候，解放初期，我公公的工资是100多块，那个时候就100多。他那个是在医院里，解放初他是重庆疗养院的院长嘛。他那100多，到五几年的时候呢，林大卫牧师，因为他林大卫牧师是中华总会的秘书长，中华总会被解散了以后，林大卫牧师就没工作。然后中华总会不是被解散，被人家共产党政府哈、就找了其他人来做秘书，林牧师就失业了。然后林牧师失业过后，林牧师就跟徐华牧师啊，跟我公公他们一块啊，就林牧师全时间，我公公他们就是业余的时候就翻译五本丛书，《历代愿望》，《历代愿望》在三几年的时候要翻译，时报出版社说翻译出来卖不了钱，赚不了钱，不翻。结果就是在林牧师失了业过后五几年艰难情况之下把它翻译出来，然后由焦牧师、邵牧师这些当时的年轻人把它油印出来的，最后再把油印的本子送到台湾时报出版社再出版的。那当时林牧师没工作了，郑牧师就把自己的工资，当时郑师母跟我讲的，就我婆婆就讲，他招荣是什么，招荣就是就郑兆荣，他招荣就是我拿到工资了，他跟我说1/10要交出来，还有1/2要交出来，还有1/3要去帮助谁，1/4要去帮助谁，就是林牧师这些当时都没工作的嘛。后来他说我说行，我后来工资全都给你了，我不要了。因为那个郑牧师比郑师母大12岁嘛，所以郑师母那个时候小孩，他的工资就全部上交。结果后来郑牧师被抓进监狱了，郑师母一分钱都没有，两个小孩最后怎么办，送到无锡周慧义周阿姨那儿，德章德成就寄给他们，他养不活呀。然后后来再回来，再后来周阿姨那边好像也不行了，然后就送，最后还是每一周反而跑到林老太太那儿去拿一点生活上的一些那个就是帮助。所以就说其实这不符合怀师母的那个证言的。怀 师父没有叫我们要克己，把自己家里人克扣了，然后去帮助别人，没有。爱人如己，不是爱人这样的来爱。你像后来德章翻了一个书，就那个时候我们油还是论两来称的嘛，邮票来了客人，他爸爸一下子就把所有的油，一家人一个家里的一家人的油全部用完了，来了客人。后来德章就把那个怀师母的书就翻给他看，客人来的时候你的菜跟你平常是一样的，顶多多一两样，要为自己家里的人留下你们家里应该有的日常的营养品。他爸不相信，他们说谁写的，一看福利信徒的家庭，不说话了。所以这些我们就说，我们怀师母是非常合乎上帝的，这个他不走极端的，非常好的。他这就说你要为将来预备余钱。好，我们再来看那篇文章的第二点，是我们当前需要考虑的问题。关于人寿保险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就是当我们在衡量一个人寿保险，当然这个人寿保险现在涵盖很多，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意外保险，对吧？还有什么孩子的读书以后的什么什么保险都在里头。他妈妈就说，当你在买保险的时候，你要考虑这个人寿保险是否为将来的应急之需提供了一种符合圣经原则的解决办法。啊，所谓符合圣经原则，它的手段是正常的、正当的，它不是一夜暴富的，它也不是诈骗的，等等吧。我觉得大家懂的，我是从来不管这些事情的，都是我们家德章在管。你们大家自己可以那个自己去思量哈，就是说是不是提供了应急之需，真正的是一种解决办法。还有当养家的家庭成员遭遇不测后，人寿保险是否可以为家中的幸存者提供些许生活保障，死了之后出了意外，能不能让家里不挣钱的人得到一些赔偿，可不可以啊？好，那么在1957年，全球总会与华伦遗产托管委员会展开联合研究，成立了联合研究小组，专门研究人寿保险的问题。那他们得出了以下的结论。第一个结论，基督徒应当为将来的不时之需提供经济预备，应该存钱啊。基督徒可以进行保守的经济投资。我们现在的银行理财它分级别的，无风险保本的，低风险，还有中风险，一二三级的啊，一二三级二等，好像二的都还可以，银行的都会告诉你二的都还行啊，虽然不保本，但是一般来说比较好啊。所以基督徒可以进行保守的经济投资，银行存款、圣公投资。在国外，我那个一个朋友，他是佐治亚教会的，佐治亚的一个牧师，他们教会就有一些就有一些投资，他们教会会借教友的钱，然后拿去做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好像是帮人家修教堂，或者帮人家怎么样，然后教会呢就按照银行的那个利息来还给你啊，或者帮一个非洲有一个教堂需要修，然后但是呢他们就说不是让教友捐，他们说让教友借了以后，教会作为教会的项目跑到非洲去修教堂，好，然后再慢慢还，这些都叫做教会的这个投资啊，圣公投资。当然这些都是经过严密管理的啊，都是管理的，他们应该都是合法的哈、啊。国外美国的教会非常正规，不是咱们中国教会可以做的事情哈、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其他的低风险投资啊，低风险投资这都是可以的啊。那么这个低风险投资呢，我还可以跟大家以后我会提到，现在我们全球总会的所有的工人的退休工资都放在股票里头，我们全球总会专门有股票专家。都是，当然这是美国的股票，我跟大家说，而且是全球总会聘请的股票专家，把我们全球总会的这工人的工资全部放在股票市场。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上海人，他的丈夫以前是彭浦厂的，他们现在在安德烈图书馆里工作，他就会告诉我，他天天跑到学校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上网查他的工资退休金这个月是多少，他还没退休呢，他这个月是多少，他就跟着股票走啊，有的时候高有时候低。我当时听到我都傻眼了，我跟你们说，因为股票我们是不赞成的直到现在我觉得在中国这个股票市场是根本就不规则的，我作为牧师我还是不赞成，除非你真的是专家，可能像我们助战，人家就学这个风投的， 他就是这玩股票的行家，但你其他人你就是属于刀，就是案板上的肉被别人宰的，所以没有这个本钱不要做这事。那么这里火灾和汽车保险都是合理的，火灾和汽车保险在国外你如果不买汽车保险你赔都赔不起，在中国也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你否则你不撞别人，别人要撞你的，你怎么赔得起啊？那无论我们为将来如何存钱，基督徒始终都应把上帝对他子民的特殊关爱及圣公的需要放在心中。也就是说，当你在做这些投资的时候，你不要说哦，我今天本来十分之一应该捐给上帝的，主啊，我现在要买保险了，十分之一我暂时不交，不行的，他就是这个意思啊。家庭与教会有责任照顾有急需或有家人过世的教友，他们应当彼此担当重担。教会里，我们教会的乐意捐应该是来照顾孤儿寡母的。大家如果去看旧约圣经当中的那些奉献，对孤儿寡母专门有照顾的。所以过年过节，在国外他们感恩节的时候，讲台上专门留了一大片空地方，会把家里的那些多余的罐头多余的一些干净的衣物洗干净放在讲台上，然后专门托社会上的一些慈善机构分发给贫民窟的人这都是他们每一年感恩节圣诞节都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平常我们教会有谁有需要，我们也应该教友组织起来帮助他们这些也都是属于保险，我觉得也可以属于一种非正规的保险人人都当自己祷告决定应当为将来的不时之需存留多少钱财。你比如说我们这种家庭可能留个10万-15万的就差不多了，你银行存折里头有个这么多钱，这已经是你可能省吃俭用留出来的了但是换着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林总我们的朱总，他们可能就应该是上100万，因为什么，他们自己的开销也大，所要顾及的一些事情也多，所以这些都是自己做决定，没有谁说你留100万那不行你应该像我只留10几万那不行所以个人自己来做决定。还有预言之灵有关人寿保险的证言，针对的是1860年代那时的人寿保险充满了一夜暴富的赌博性质，保险公司并无信用可言，所以这都讲究历史背景的。当今的美国各种存款机构保险险种存款机构保险险种都被归总在人寿保险中，保险公司受政府监管，一般情况下都是一种正规而安全的投资方式。中国的我不知道哈，我现在只说美国的，我这也连但是中国的这个社保什么的应该对还算正规。大多数的保险计划符合重担彼此担当和为将来留余钱的原则，因为比如说医疗保险还养老保险吧，就是我们每个月把自己的一些钱留出来被将来，等于是国家一种方式所以也可以医疗保险是上述原则的一种表达方式你有病了别人的钱就可以你可以拿来用因为你平常也交了钱，你可以享受这种互惠的福利社保也被教会认为保障员工退休养老的一种合理方式好，我们现在大家休息15分钟